呢，我们今天的题目叫三五七九洁净法。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叫做三五七九洁净法呢？是因为这一篇道是在武汉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叫长青教会。它是呢，我几乎每一次去武汉就会去那个教会哈。那么上一次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圣灵感动，就把如何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那篇道，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哈，就是自己把皮给扒了哈，然后要切筷子，要让那个生火来烧。那篇道呢，也是在他们教会，就是站在台上，没有什么准备，然后神的话就赐下来。那么这一次在他们的教会呢，我就一直在问神说，我到底要讲什么，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道，然后就站上去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那种经历啊，有人把麦克风交给你了，然后就说你上来讲道。那一次也是一样啊，那是因为在有一个我带了同工呢，他就临时下午的时候帮我讲道，我说我先去躺一躺睡一睡啊。然后呢，我睡醒了，我就到了台下，我就坐在最后面了，也不是坐右脚，这次坐在最前面。他说：“哎呀，牧师来了，我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就把话筒交给我了。”我想说，一个人傻傻的站在那里，我到底要讲什么？结果就在上台的时候，这篇道就出来了。那弟兄姐妹，我完全没准备，完全不知道我要讲什么。那么这个三五七九洁净法就这么样子的出来了。那弟兄姐妹，为什么叫三五七九呢？因为三五七九是在讲约翰一书第一章的三五七九四节。好，我们打在中报上面，我从约翰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呢，我重新又全部又打上去了哈。然后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道呢，大概有一半是在讲这一篇道，但是有另外一半是讲两个很重要的应用。我必须要说，今天 Frank 弟兄他所带的诗歌，几乎每一条歌是命中红心啊！怎么说呢？他不晓得我今天要讲什么，但是他带着歌曲当中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告诉我们，旧的事已经过了，现在是重新要更新了，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光中啊！我们要用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啊！弟兄姐妹，他所唱的诗歌里面每一首歌都跟我今天要讲的道是完全一样的。我不知道他怎么这么受圣灵的感动啊！他就选了四条歌，每一条歌都是这方面的信息。那我必须要讲说，我说谢谢 Frank 弟兄，你今天带了歌，为我们今天的三五七九洁净法带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要跟你讲，这个事情常常在我们教会当中发生。带领诗的人不晓得牧师那天要讲什么道，而且我也从来不去问他说：“哎，你今天要带什么歌？”哈，我从来不讲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圣灵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放在一起，然后我们事后再回去想的时候，你才发现到原来这是圣灵的什么？这是圣灵的提示。他告诉我要讲这篇道，他告诉 Frank 要带这些的歌曲。然后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哦，原来是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到这个实在是太巧合了，太巧合了。然后呢，几乎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你会发现到哦，这不是巧合吗？这很平常嘛。每次圣灵都会很巧妙的把带诗的领什么诗歌跟牧师要讲到的配合在一起，然后你会发现到哦，这样子啊，哇，真美好。这真的是上帝美好的搭配，这上帝美好的启示，我们真的很感恩，好不好？我们打在你周帽上面，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来，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示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常常在黑暗里行，就是常常说谎话，不常常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常常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常常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常常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常常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常常以神为说谎，他的道也不常常在我们心里了。好，弟兄姐妹，生命的道是一定要在上帝的光中，我们彼此之间不能有黑暗。我们如果说我们没犯过罪，或者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交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疙瘩，那么我们是自己欺骗自己，真理不在我们里面。这真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跟我虽然被耶稣基督宝血洗净，虽然被圣灵重生了，但我们在肢体当中平常的交通当中，我们还是会常常起冲突的。那如果说我们在与神相交，却仍然在黑暗里行，那不行的，那个叫说谎话的。这在第六节里面所讲的，就弟兄姐妹，他在讲什么意思？我们呢？为什么我说这是对我而言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我们常常说，第九节，他说我们常常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这句话，我们常常把它应用在跟上帝认罪就好了嘛？跟上帝认罪，他就要跟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这个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吗？我们往往跟人家起冲突的时候，我们往往在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就跑到上帝面前说：“上帝，你赦免我的罪。”赦免完了以后，回头继续犯罪，继续跟那个人起冲突，继续跟那个人有矛盾。那么我们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结啊，永远打不开，永远没有办法解开。我们就认为我们跟他之间的过错过犯没关系，上帝已经赦免我了，但他要不要得赦免是他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好像我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的道就在武汉的那个教会，就在那个下午，我刚刚睡醒，睡了一个午觉，然后跑到前面来想说听听看我们那个传道他讲什么东西，他就说牧师来了，把时间交给他，然后我就上台了，把那话筒一接，我在想说我的妈呀，怎么办，我要讲什么。他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的时候，然后我就突然之间神的灵就感动，我就从第七节开始，在我的第二节里面讲，我们的团契相交必须是在天父和耶稣毫无黑暗的光中，耶稣的血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别。我们常常应用第九节，但是我们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第七节里面，就是说你跟我必须是要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这个光明当中彼此相交，一定是带着耶稣基督跟天父，他们在我们当中，这个叫做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必须在我们团契肢体交通生活当中，神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人本身有罪性，虽然经过了上帝圣灵给我重生， 耶稣宝血洗净。但是在我们之间彼此同工的时候，彼此之间的交通当中，你一定会有冲突，一定会有矛盾，一定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平常如果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哎呀，这个没什么嘛，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没事儿，没事儿。其实你讲没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就有事儿，你平常也许没有怎么样，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有一个爆发点冲突起来的时候，那个本来说你没事儿没事儿，就变成有事儿有事儿。我们往往不愿意去做一件事情。对不起，我要说，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没有道歉文化，我们中国人的基本上面受五千年文化的影响，我要说我们是一种高傲的文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跟人家请求原谅的这一种习惯。我们从小到大，你有没有常常你妈妈说，哎呀，儿啊，女儿啊，你常常得罪人家，要常常跟人家道歉啊。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低头文化，没有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得罪你了，请你原谅我，请你重新再一次接纳我。弟兄姐妹，咱们中国没有这个文化。请问我说了对不对？请问我说了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里面，从来都是，为什么你不先跟我道歉，要我跟你先道歉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我跟你低头就表示我低你一等，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是不是吧？你们都是会跟我道歉的吗？我要是在某些地方得罪你，请你原谅我啊，请你在看在耶稣基督的面子上面饶恕我，请你重新接纳我。弟兄姐妹，这种话我们不会常常讲的，对不对？同不同意啊？
同意。
感谢主，哈利路亚。那么如果我们在天父和耶稣的毫无黑暗的光中，耶稣的血才洗净我，那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信徒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第七节讲得很清楚，你要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彼此相交是彼此团契，不是苹果相交的相交，是我们之间的 fellowship， 是一个团契生活当中，你必须在上帝的光照之下，我们必须要毫无黑暗的。换句话说，当我们应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那弟兄姐妹听好的 listen carefully， 我们在认罪不是只有单单向上帝认罪了，我们的认罪是向我们肢体之间的，因为我们是行在光明当中，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光，毫无黑暗。我们彼此之间的相交是上帝也在我们当中，这是第三节。所以弟兄姐妹，我当时就讲，从第七节往前推，推到第五节，第五节是上帝是光，毫无黑暗，再往前推到第三节，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你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换句话说，所有的相交 fellowship 团契的生活当中，是上帝跟耶稣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是在光明当中。既然是在光明当中，不在黑暗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你跟我之间的冲突，你跟我之间的矛盾，你跟我之间有任何的疙瘩，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就是第九节要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往往以前就说，哎呀，上帝呀，我跟那个人的冲突了，我这边得罪了，我这边毁谤他了，我这边呢怨恨他了，主啊，你赦免我，哈利路亚。我就说，哦，上帝，因为第九节这句话，我就赦免了，我已经得到洁净了，感谢赞美主。但是你跟他之间呢，但是你跟他之间的这些矛盾，这些冲突怎么办呢？你没有去解决，你没有认为说我应该跟他之间要处理。那弟兄姐妹，我们都当过孩子，我们有当过爸爸妈妈，有小孩子，我们有配偶，我们有父母，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有些的冲突我们没有去处理。但是今天你听到这篇道，三五七九洁净法的意思， 就是除了跟神认罪之外，你要去跟对方讲对不起，我曾经使你生气，我曾经使你愤怒，让你对我有意见，对不起，我跟你之间的冲突，我向你道歉，我们之间不应该这个样子。请注意，跟事情的对错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在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当中，我跟你道歉就表明我跟你之间的冲突矛盾是我错了，那弟兄姐妹对不起不是这回事。我们往往把低声下气的人就是来认罪赔礼，不是，不是事情对跟错的问题。有些时候啊，事情对错很难去分啊，绝大部分的情况是你对一部分我对一部分，但是我们彼此在哪，在很生气的时候，在气势输你的时候，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就继续跟你杠下去，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在圣经的生命之道的原则之下，你要把这些冲突，把这些疙瘩，把这些黑暗要照在上帝的光明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谦卑，我们知己之间的黑暗必须要在神的光照之下挪开。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受到耶稣基督宝血洁净，都是接受到神奇妙的爱，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啊！这是我们刚刚唱歌的，所以我一边唱歌一边在哭啊，一边在流眼泪。为什么？这几个歌词当中就是我要讲的，因为我们从黑暗当中进入到光明里面，那就是说旧的事情过去了啊，新的事情就来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三五七九洁净法，还有我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跟神祷告认罪，承认，我们还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承认我的不是，承认我们之间的冲突可以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如果我让你生气，我如果说了一些对不起你的话，不管是对跟错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讲哦，你跟弟兄姐妹之间道歉，请求原谅，不是跟事情的对跟错有关系，而是你们之间情绪的冲突，而是你们之间不愉快这件事情，你去道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帝这个光的里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处理。我们之间的这些冲突矛盾，这些疙瘩，这些不愉快，可以透过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们也许表达的不好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我说我们中国的女强人太多了，女强人太多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在神的这种搭配当中是应该以男性为主的，但是我在中国看到女强人很多，这女强人就是压过这个她的先生了。我说这个你们自己回去想想看，你觉得这样对吗？我们姐妹是帮助者，我们姐妹是顺服的，所以你虽然觉得很被欺压，我只能说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方式。那么这些更好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我们之间要在上帝的光中彼此把这个黑暗挪去。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改变，我们要有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不是指我们教会要往哪边去，往哪边去。弟兄姐妹，你要看到你的新的意向，新的方向是指你个人也要有一个新的意向，也要有新的方向。你不要再继续的跟以前一样。如果你不改变，你不改变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如果你那些弟兄姐妹之间的黑暗的东西你把它盖起来了，你说哎呀，这个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总有一天会翻出来的，总有一天这个事情就变成有事了，总有一天呢又重新的黑暗。弟兄姐妹，不如 不如把这件事情摊开来，上帝，我必须要解决，我必须有上帝给我的能力，我必须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去跟对方说对不起，我让你生气，我让你激怒你，骂我，我这个事我都不对，我请求你的原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三五七九接近法，道理很容易懂，但做就比较困难。所以我那个时候讲完了以后，我就要求他们所有听到的人，我说你们今天中午休息或者下午回家，好好的跟你有冲突的人，你有勇气的，你认为这是从神来了给你的信息，你就开始道歉吧。我说最起码，你说我不好意思开口，我说最起码呢，你要发个短信或写个微信给他，跟他讲说我过去如果对你什么地方得罪让你生气，请你在基督耶稣里面饶恕，重新的接纳。我说这是给你们的功课，我奉耶稣基督的吩咐你们要这样做。所以他们当天晚上就回家，当天晚上就有些人已经给我一些回应了。那么自从这个三五七九在武汉讲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到哎，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呢我就后来在每个地方呢我也继续讲，我讲了以后也吩咐他们说你们回去赶快做。所以他们真的有些人他就说他开始做了，他开始做了之后有一个回应说他先生吓一跳，他太太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真的就是觉得就是说what's going on。啊，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你要先改变，你要先改变，因为你是属神的人，你是上帝所疼爱的子女，你是一个光明的子女。光明的子女所做的事情，就是你愿意低头的，你愿意谦卑下来，不是事情对错的问题，乃是什么？乃是你不愿意这样子的关系继续在黑暗里面。弟兄姐妹，因为在光明当中相交，耶稣的血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有在光明当中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耶稣的光照之下，耶稣的血才能洗净你跟我的罪。然后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不要，我不要，你只单单跟神说上帝啊，我的罪请你赦免我，请问如果按照第七节的说法的话，这样子的认罪是没有用的，这样子的认罪是没有用的，必须是在彼此相交当中，是在光明当中行。你这样子的认罪是跟上帝也跟我们弟兄姐妹认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那请大家看第八节，从第七节讲完了以后，他说我们若常常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灵里面了。那弟兄姐妹，这句话你不要把它想作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的，他是接着第七节讲的。第七节讲说我们在光明当中彼此相交，你不要说你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啊，你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不是在真理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同工，我们在一起家人的关系，自己之间的关系，一定有矛盾，一定有冲突的。这就是生命之道要跟我们讲的。生命之道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不犯罪，但是我们一定会有犯罪，那么这个犯罪就是靠耶稣的宝血洗净，就是靠耶稣的宝血洗净。你不要说哎呀都没事，其实都有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讲的，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你要有一个反省，你要有一个跳出来，要从这个黑暗当中确确实实的跳出来，不要再自己欺骗自己。我们礼拜五的时候，上礼拜五啊，我们有一些的分享，我那时候就很兴奋了，就把这三五七九的捷径法就跟我们的团契的人讲了。那么我们 Alex 弟兄呢，他跟我讲，他有一个经历，就是他什么事都没做，但是却被人家误会了。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呢，他把一个他没有犯过的错， 加诸在他的身上好几年，他自己都不知道。然后呢，只知道他跟他之间有一个很严重的冲突，一直到最后他才知道怎么回事。啊，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虽然不是我的错，但是别人对我误会的时候，别人跟我之间有疙瘩的时候，他的很多的攻击就来了，他的很多的就不满就来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感受到别人对你的不满的时候，你就要做什么？对不起啊，什么地方得罪你啊，请你原谅我。什么地方要是让你不满意，或者让你什么样，请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两个应用。第一个，彼此认罪悔改。我们要想象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的里面，我们彼此相交。所以弟兄姐妹，每一次的团契，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刚刚诗歌讲说，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厉害？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要为我们行大事。耶稣的荣光降临，就在我们当中，他的荣耀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没有黑暗的，我们不应该有黑暗的，有黑暗赶快保险接近。弟兄姐妹，这就是最重要的信息。所以第九节，像神认罪，也应该向得罪的肢体承认不是。例如，我假设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我们夫妇之间吵闹打架，基督徒的夫妇之间会不会吵闹打架？哎，有时候会。与父母冲突，与子女冲突，与教会肢体之间不解怨，不解怨，大家知道什么叫不解怨吗？有怨气，彼此怨气。我有一段时间呢，在我的老教会跟一个姐妹啊，彼此看到对方就往这边看，然后彼此之间有一个很严重的冲突跟矛盾。到时候我们还是说，哎，我们不能这个样子，好，我们停战吧，哈。对，他跟我之间有一些的冲突啊，所以我们后来就说，那我们彼此认罪悔改。恼恨、骄傲、自大、不谦卑、不饶恕、不彼此相爱。那我这边特别注意哈，如果对方感受到你的不是，你才需要道歉求饶恕嘛。如果对方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就 不必要。那么我们常常要对弟兄姐妹道歉，我们要说，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原谅跟接纳。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彼此相爱必须是谦卑求和平。我再说，彼此相爱必定是谦卑求和平和睦。你真正要彼此相爱，你一定会低声下气求和睦。还有一点我没有写在上面，我想请问大家，当你冒犯人的时候，你说，哎，这个是我的错，哎，我一定要跟对方讲，对不对？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是被人冒犯，你要不要去跟对方讲？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爸爸很喜欢摸我的头，然后从小长大嘛，哈，从小就一直到中学，然后到中学有一天，我爸爸在我同学面前又摸我的头，我就很不高兴，我觉得老爸你在我的同学面前摸我的头，我好像长不大。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爸爸，请你不要在我的同学面前摸我的头，我好像，我觉得我在我面前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了解我的意思吧？你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对，所以你需不需要讲？需要讲啊，需要跟爸爸讲啊。所以我爸爸从此就不会再摸我的头，在我同学面前摸我的头。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假定了哈，如果有一个人他取一个绰号，你的绰号，他专门是他讲你这个绰号，比如说他叫你红头发，那你很不喜欢，你每次听到这个红头发，因为你可能有一丝丝的染了一些红头发，他就叫你红头发，那你觉得很不喜欢，你觉得被冒犯了，请问你要不要讲？要不要讲？ 要不要跟他讲，请你以后不要再讲我红头发，我听了很难过，或者我听了会有一些不好的反应。你要不要讲？你需不需要讲？
要，
你要讲，你必须要跟他讲，因为什么？因为你被冒犯，因为如果你不讲的话，会不会在里面越来越臭？会不会？会。弟兄姐妹，你被冒犯的时候，你也要说，请你不要再用。在骂我，在讲我这个红头发，请你取一个好听一点的名字，可以吗？我们可以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可以懂得保护自己，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有些事情我说啊，没事没事，嘴巴长在他身上了，我不能讲。反正可是他讲什么时候，我很生气。我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要跟他讲说，请你不要再说这几个字，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在我们的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弟兄姐妹，有些话是不应该说的。你就不要说，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对方一直在说，你一定要跟他讲，请你不要再说这个，因为我会跳起来。你可以这样讲吗？你可以这样讲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有些人老是会提到你以前不好的事情，那时候你听了就会很难过，就是听了以后就很生气。你要不要跟对方讲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提，那是我的错，那是我的痛处，请你不要再提好不好？谢谢，我爱你。弟兄姐妹，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三五七九的洁净法当中，就是要让你面对你的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可能你很不愿意要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可是为了我们在光明当中，有些时候你必须要提一下，请对方原谅你、饶恕你、接纳你，不管是冒犯人的或是被冒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是在寻求我们两个人之间 a better communication， 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而不是因为从对方的言语当中我受伤了，然后我还说没事。不是，你要跟他讲，请你不要用这样子的口气，或者不要讲这样子的内容，因为你这样会使我受伤。弟兄姐妹，好不好？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有许多的内在医治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到夫妻之间讲话的关系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有一方会埋怨对方，他用了一种口气跟我讲话，我受不了。这在夫妻关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定是可以的。弟兄姐妹，这个三五七九，我们彼此认罪悔改，就是要把这些不愉快、冲突、矛盾的地方，你要在上帝的光明当中，要把它解决，好让我们的喜乐充足。你看第四节，他说我们在光明当中，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喜乐充足。换句话说，就是在光明当中的相交里面，我们应该是喜乐的，我们应该是没有那些黑暗的东西阻挡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应该是充满了喜乐，而不是有这么一些小小的事情阻碍我们在耶稣和天父之间这个光明当中的相交 fellowship。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第一点，我们待会会有点操练。第二点，想象耶稣来到我们当中，除去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刚才唱歌的时候，神要来到我们当中，他荣耀的光要充满我们，这个光要在我们当中。 A， 如果单单彼此认罪还不能够去除掉心中对于对方的恨，那么我们就要求耶稣的帮助，拔除内心的罪、苦毒、嫉妒、愤怒等等，或者是你自己方面的罪，就在第二项，思想方面的罪，不需要也不合适向对方承认，例如淫乱的思想。我们有一个笑话， 有一个单身的弟兄对一个单身姐妹说，哎，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啊，跟你在床上。他说这种话就不用讲了嘛，对，因为他对方根本不知道啊，你又没有得罪他又怎么样，但是你把这句话，我跟你承认这是我的错，这个就不需要讲，这不合适，跟对方承认苦读嫉妒的思想，你也不需要跑到他面前，对不起，我对你有苦读，虽然有时候可以啦，但是对方如果没有感受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弟兄姐妹？或者是有一些常常搅扰你的图片或图画画面，或者是常常搅扰你的噩梦，那么你一定要请耶稣来把你这些东西拿走。所以你 一旦想到的时候，或者是你做梦梦到的时候，我们向耶稣求救，来到你的思想生活当中，让我们成为圣洁，并且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再一次的得到洁净。所以我们需要邀请耶稣来到我们的犯罪跌倒的地方。我曾经问有些人，他常常的一些图片是什么，但有些人跟我讲，很诚实的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常常被他爸爸打，毒打，所以他很恨他爸。那么他就常常有一个他被毒打的那个画面，就常常会有这个画面在来到他的里面，他就一想到就很恨他爸，一想到就很恨他爸。那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就请他邀请耶稣来到他那边，他就痛哭啊，很多小很多一些情绪上的反应，甚至在过程当中发出了那个被他爸爸鞭打的那种哀嚎。但是事后饶恕他爸爸，重新接纳他爸爸，那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必须要的，因为耶稣来要除灭魔鬼的咒。我们小时候不应该被爸爸毒打的，但是爸爸可能当时工作不好，或者喝了酒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常常的这些搅扰的这些的噩梦画面，我们请耶稣基督来除灭魔鬼的作为。或许你要好几次，可是你必须要坚信耶稣一定会帮助我们把这一些不好的东西完全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因为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应用就是这两方面，一个就是我们除了向神认罪之外，我们弟兄姐妹知己之间家庭里面，我们必须要在光中毫无黑暗，我们要操练自己有胆量要跟对方道歉，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我觉得那一天在武汉这个教会讲的时候，神的感动一直在当时的会场当中，也在我的心灵里面。回到房间细想，我觉得神在那个时候对那个教会讲这些话，可能是当时的人很需要这一方面的操练，但是我在想，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会遇见，都会需要把我们心目当中这些还在黑暗里面的完全要去除掉。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华人没有这种道歉文化。真的，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什么叫做恩慈，什么叫做 sorry，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 sorry。 我们在华人世界当中我们很讨听到，但在美国世界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这么多啊， I'm sorry、 apologize 啊，跟你道歉什么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不是事情对错的问题，是我们情绪的处理上面，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沟通的方式。我们不必去吵架，我们不必去怎么样，真的面红耳赤。哎，我发现到我们中国人吵架斗气，都不知道在争执什么，因为争执到最后都不知道在吵什么，就在吵气势要赢过对方，是不是跟我一样？感谢主。哎，我们现在要反过来想，让他又怎么样？反正耶稣已经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这样子就算输了，我也不会失去上帝给我的生命之道，反而上帝会喜悦我。我愿意低头，我愿意谦卑，我愿意让耶稣来处理我们之间的不愉快。我们的矛盾，我们的冲突，就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之下，我对神我对人没有亏欠。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新的突破的看法，特别是对我们华人的文化。啊，弟兄姐妹，你愿意？你愿不愿意？是的。就像我那时候交给他们的作业一样，在你的亲密的家人关系、教会肢体关系，你愿不愿意先踹一下？让耶稣来帮助你处理你的问题，让耶稣来帮助你把这些矛盾冲突用一个最温和最柔和的方式重新建立你与别人的人际关系。因为这是生命之道，让我们之间充满了喜乐，让我们之间再没有那些的矛盾，让我们之间有一个更好的沟通方式，而不是在斗气，而不是在斗嘴，而不是在斗什么东西，乃是真正看见耶稣的爱，看见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愉快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完全了。我们在唱宝贵十字架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有感动。它是一个大能 The power of the cross，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一个大能。因为我们所有的软弱，我们所有的这些冲突，我所有这一些的坚持， 我受的冤屈也好，或者是说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也好，通通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所以他给我能力可以胜过这一切，我不再自我定罪，我不再说上帝啊你太不公平了，因为最不公平的事情就发生在耶稣身上，我再怎么样不公平也比不过耶稣的不公平。他是无罪的，却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然后他说我为你死，你所有的罪我替你担了。所以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这么多的苦，这么多的罪，那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这一些冲突，这一些矛盾，难道我们不能够低声下气的请求对方原谅吗？那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信息，好不好？请大家起立。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请大家回想，在你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你跟什么人有什么冲突？我们好不好个人有一些的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关系，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或者你跟牧师师母有一些冲突，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跟上帝讲。你们觉得牧师师母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或者是牧师师母讲什么话让你受伤，或者牧师师母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呢，你觉得什么地方不满意，或者觉得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也请你们就跟我们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冒犯人被冒犯，我们是不是也愿意敞开来，让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疙瘩？ 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个人祷告，好不好？撒拉巴巴巴卡，虚拉巴巴卡，主耶稣，你等，让我们之间有一些的再一次的光照，再一次的彼此认罪，再一次的，你来让我们当中除去魔鬼的作为。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感谢主，谢谢主，也祝福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关系带到你的面前，特别是对我们的父母，特别是对我们的配偶，特别是对我们的子女，教会里面的同工，教会里面的肢体生活，我们再次仰望你，求你的道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洁净的工作。谢谢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